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第四轮美中人文交流磋商会议11月21日，也就是明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将共同主持这次会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中两国认识到两国人民在培养相互理解与合作方面能够发挥重要和根本性的作用。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两国的人文交流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深化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以润物细无声的独特方式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那么美中两国的这项交流机制是2010年启动的，那么启动以来取得了哪一些具体的成就，两国人文交流面临哪些障碍和挑战，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呢是源远流长，那么两国人民是否是真正的相互了解了？那么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中美研究所的所长戴博 Robert Daley 来一起谈谈这些话题。那么戴博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美中两国之间的官方的和民间的交流，欢迎戴博。
谢谢您。
不过在和您交谈之前啊，我的同事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已经在国务院等待，我们先和荣香连线，请他来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方面最新的情况。荣香，
林先生你好。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呢，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CPE， 主要呢是着重在美中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交流。那么它在3年前在北京成立，由当时的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还有当时还是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共同主持了成立典礼。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呢美中之间有几十种对话的机制，包括了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美中战略安全对话、美中人权对话，还有能源对话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政府对政府之间的。相较之下 ，CPE 尽管是由克里还有刘延东这次主持，并且在国务院举行，不过呢，他却强调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在各种领域的交流，包括了教育、科学、文化、体育还有妇女等等的问题。那么以教育的交流为例呢，美国国务院表示，由美国赞助送到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呢是跟其他国家相比是最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史蒂文森怎么说。
So about 700 academics.
每年大约有700位学术界人士、学生以及老师由国务院赞助送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们寻求地方州政府、省政府之间的学术对话，并且把学习的年龄层提前，从小学、中学就开始学习中文。此外，我们还通过美中共同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包括提供中国学生硕士课程、提供美国学者特聘讲座，扩大双边学术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成立的时候呢，正好是美中纪念乒乓外交40周年。而今年由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所成立的和平队也纪念到中国工作20周年。林森，
荣翔，刚才你提到了这个10万强计划，刚才戴博也跟我讲，就是明天的这个高层的人文对话活动，明天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10万强计划的一个活动，好像应该是在美利坚大学举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最新的情况。
好的，说到10万强计划，就要说到10万强基金会。这个计划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提出，他的目的是在4年之内呢，送10万个学生到中国学习，那包括了暑期的短期的进修，还有长期的学术研究。那么10万强动议，或是说美国大使馆所谓的10万强倡议呢，它在今年1月份扩大成立了10万强基金会。那么刚才提到，明天将在美利坚大学举行成立之后的首次年会。那么其他参加这个年会的呢，还包括著名的苏世民奖学金的创办人，也就是黑石集团的创办人苏世民本人，还有其他著名的产官学界人士。那么10万强计划它赞助了一些很有用的网络平台，包括了所谓的朋友计划，也提供了美国学生在中国生活和留学有用的信息。那么我们记得不久前呢，有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学生到中国 读书的人数还有比例呢，远远不如中国学生到美国。那么针对这个差距，美国官员也做了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东亚局主管学术交流项目主任的大卫·普拉克怎么说。
Is the fifth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American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美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目的地当中，中国占第五位，是西欧之外最多美国学生留学的国家。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学生其实很有兴趣到中国大陆学习。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一般来说，美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和比例都不够多，所以我们鼓励更多美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亲眼见识，而这种国际经验对他们未来的事业将很有帮助。
那么针对不久之前脱口秀节目基梅尔所引发的风波，美国官员也首度公开帮忙灭火。官员表示呢，这个节目在深夜播出，内容本来就比较倾向于挑衅。那么在发生事发风波之后呢，美国广播公司连忙道了歉，这个节目也了解到了它的内容品味差劲。林森，
好，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报道，谢谢荣香，辛苦了。戴博，回过来，刚才我的同事荣香就是介绍了这个马上明天就要举行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啊。明天你刚才说你也要去参加这一个活动，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你非常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是现在是第四轮了，前面的三轮这个美中人文交流磋商会议是不是有什么成效，取得了什么样的具体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了十万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具体的落实了的成效？
你说具体的那个落实这样非常难讲，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的这些交流，这个人文交流，我觉得我们都从骨子里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增加我们那个互相的了解，它也是增加我们的那个互信等等。可是你说它是怎么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你很难以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案，对不对？而且这个人文这个交流磋商会，他自己因为不拨款，他自己很少安排一些什么新的交流项目，他主要就是让所有的那些民间的这些团体，就是一年一次回催在一起，就是交换一些意见，所以他没有很多具体的行动，他主要就是给华盛顿和北京的决策者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非常的重要。给你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原来那个我们觉得中美关系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事情，可是现在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每一个州、很多县、很多市都会派他们的那个州长、县长、市长和他们的有关代表团到中国去。最近我们那个华盛顿附近那个在马里兰州那个 Montgomery 郡 Montgomery 县，这个 Montgomery 县很特别，这个是很多到美国来留学然后在美国定居下来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合格人才集中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县长就是带队80多个人到中国去，是包括他们的那个高等学校，还有他们的那个基础教育者，他们的那个职业教育方面，还有很多那个公司，他们跑了什么安徽省，去了那个西安、北京等等，要建立很多这些交流项目的，这个是一股力量。现在美国的县市州都有跟中国有关的利益，都有他们的中国政策，他们的那个中国政策、对华政策不见得跟华盛顿的一样，所以华盛顿经过这个磋商会是非常有必要，最起码一年一次让这些人到华盛顿来提醒我们的决策者，这些来往非常的重要。同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力量来影响我们的中美关系。
也许正像就是中国外交部啊，不久前就前几天在宣布这个第四轮这个对话的活动时候所说的，就是希望人民之间的这种民间层次的这种交流啊，它用的是中国的一个成语，所谓的润物细无声啊，就是它是一个逐渐的，可能一开始看不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呢能够民间的交流能够影响到这个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决策。不过我下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的就是这个机制啊，是除了这种官方的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这些对话的 这些机制之外啊，这一个民间的这样的对话机制，虽然刚才我们强调它是一个民间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官方办的，还是中国的外交部和美国的国务院来办的。它这种机制、这种架构有没有什么不足或者缺陷的地方？所以说让看不到什么样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得到落实。
说不足的地方，很难讲，可是我觉得他们面临的挑战很大。刚才你说的是润物细无声，这个不是成语，这个是杜甫的一首诗吧？
是
啊，是，我们要不应该是无声的，应该是有声的。问题是太多的美国和中国的有关官员，他们觉得这个文化交流、教育交流、民间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个花瓶而已。好像它只有那个娱乐性的价值，或者它是有那个装修性的价值。我听了很多，比如说石湾墙这个项目，我很支持，我觉得它很重要。可是我也听了不少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说，哎呦，我们跟那个对方谈判一天，我们都不能同意，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敌对关系，好不容易将那个石湾墙我们都可以支持，一起支持的一个项目也非常好。那一边来讲这方面的项目很重要，同时的话教育交流不是为了让你休息一下，不是为了给你们这些谈判经济、谈判政治、谈判那个将来的人一个快感。我们怎么用这个机制来让我们增加的这个互相的了解直接影响我们的最棘手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磋商会议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年一次开会是个提醒，可以增加这个互信。可是好像我们说这个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的时候，或者人民币的这些问题的，我们的互信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那个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怎么用教育交流、文化交流、科技的这个合作来影响我们最棘手的问题。
说起来就是这种两国人民、民间人民之间的这种了解，实际上这个话题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谈过一次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实际上美国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交往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是，
虽然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是才几十年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交往那已经是由来已久的。
是，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的是在二战期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那就是盟国，是朋友。但是为什么源远流长这样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人民实际上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仅是政府缺乏信任，实际上两国人民并不是真正的相互了解，有时候还缺乏信任，为什么会这样？
中美人民之间互相有好感也有反感，像你说的一样，归根结底这个还是那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缺乏这个互信，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美国人，有一部分美国人是生怕要失去世界第一、唯一的超级大国、唯一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这个身份，所以他们觉得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产生一个威胁。可是更多的人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虽然在人和人之间交了很多中国朋友，有中国同事、有中国同学、有中国配偶，有时候也有，可是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这个个人主义、自由、尊重，强调那个个人自由，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党举的那些价值观是有基本矛盾的地方。我们不能光是说求同存异，不了了之，我们还应该是直截了当的承认中国和美国的很多摩擦，不是说所有的，可是很多都是跟我们不同政府的不同价值观有关系的。所以很多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对中国的兴趣、对中国的了解再深，他们还是有保留，因为他们觉得尤其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也是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十万强这个计划，包括这个民间交流这个对话机制、人文交流这个对话机制，是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任期以后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那过去当然在布什政府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现在叫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进一步的扩大了这样的一个内涵。 我们都知道奥巴马总统一上任初期不久，就是他很快就到中国去访问了，这一点受到了很多美国这边尤其华盛顿政界很多人的批评，认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当时有很多美国的媒体也有文章也批评奥巴马总统，说你看奥巴马就是向中国向北京叩头，对中国的政策太软弱，那么现在又推出这样的一些民间交流这样的一些计划，现在又推出这个十万强，这个十万强也就是说要鼓励更多的十万个美国人到中国去留学，这个计划推行的怎么样，是不是受到一些抵触一些抵制，就是说我们要送这么多的美国人去到中国去学习，是不是也会被人认为这是奥巴马向中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
我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不觉得那个奥巴马总统是到中国去叩头的，我有这个说法，你说的没错，有人是这样子批评的，我并不这么认为，他就是那个时候是给了中国那个领导人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很想跟中国建立那些建设性的关系，然后我觉得中方的那个初步的反应不太好，然后那个奥巴马就是调整了他的这个政策。其实十万强这个项目或者美国政府，我们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学习，这个不是为了讨好中国，这个就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也不是我们给中国的礼物，这个是我们为了就是让自己更坚强，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互相的依赖，我们的双方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需要培养出大量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会说很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一些美国的专家，为的是推进美国国家自己的利益的，也不是为了就是搞一些很肤浅的文化交流，唱歌读书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可是文化交流不是那个像我说的装修性的娱乐性的，其实对中国的那个批评最有效的美国人都是中文说的最好的美国人，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学习中文，他们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文化，学中国的那个诗歌等等，这个并不是说他们会不过大脑而支持中国那个宣传部的一些看法，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到中国去懂得这个语言，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可以说从很多方面是爱了中国，很关心中国，所以他们才会要求中国要更自由，更快的那个进行它的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批评十万强是奥巴马要讨好中国，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要记住，十万强虽然奥巴马是口头上很支持，美国的国会没有拨款，所有的那些他们的奖学金都是一些个人和公司这些赞助商给的，所以政府只不过是口头上支持而已。
戴博说到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的时候，刚才你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呢需要更多的中文流利，比如说像你这样中文流利的这样的人，了解中国的人。刚才你也谈到，也许这个话题太私密，我不应该提，但是呢，如果你要觉得不愿意回答，你可以不回答。你在中国工作生活过很多年，
是的。
刚才介绍你的时候，你从事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做过官方的交流，也做过民间的交流。另外，你的妻子是一个中国人，华人的妻子，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中文讲得非常流利，有人可能会批评像你这样的人，
肯定
说像你这样的人娶了中国太太，在中国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讲流利的中文肯定是亲华派，是讨好中国的人，你怎么看？
他们太无知。其实我经常来参加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些项目，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在网上很多人就是留了一些帖子什么的，像你说的，有人骂我说他是人渣，他是那个庆功他太太就是那个共产党派来的一个特务，把他给吸引住了，所以他是为了共产党说话，这些东西都太荒谬了，太不值得注意的。如果你看我所有在美国之音说的话， 就是如果你客观分析的话，我觉得你不一定是同意我所说的一切，这是肯定的，我们各有各的看法。可是我明明说了很多就是那个北京当局不爱听的话啊，可是我觉得同时我们应该承认美国跟中国一样也是面临很多这些问题。当然总的来讲，我觉得美国的这些问题是处理的比较好，而且说价值观方面我肯定是站在美国的这一边的。可是美国也是有时候违背了他自己的最神圣的一些价值观，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我们在要求中国更人道更民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承认他这30年的进展已经相当大了，我们30年以前没有遇见的。如果我们就是回顾一下我们80年代的那个中国跟今天的中国的这个差异相当大，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中国的进步非常大，如果我们不承认美国也经常犯错误，我们都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价值观那个磨着石头过河的话，不承认这些的话，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可信性在中国。如果你就是说不管中国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归功于那个共产党的邪恶，这个是 太主观了，而且你应该承认这些历史事实。当然中国生下来的问题相当多相当多，可是中国的进展也相当大，我们都应该是承认。
戴博，也许明天的这个活动也许你能见到中国的副总理刘延东。刘延东副总理，如果有机会和刘延东副总理交谈，你会向他提出哪方面的建议，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提出比如说批评中国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在
我觉得在这个教育交流方面，尤其是施万强现在那个说到美国去学习的那些人数远远没有那个中国人到美国来学习的人数那么多。可是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来攻读学位的。可是到中国去的那个美国人去求学的相当少。他们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攻读一个学位。是为了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可是很少有美国人觉得中国的连中国的高校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是值得他们攻读的。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不是人数，这个不是数量问题，这个是质量问题。所以中国我觉得如果他们是真的想增加到中国来留学的那个美国人的那些数量的话，应该注意到这个教育的质量。可是教育的质量没有别的，就在于学术自由。对不对？
说到学术自由，实际上我正想提这个话题，戴博，就是不久前也就是最近这几个星期，北京大学的这位教授叫夏业良。夏业良事件吧，可以说
是
他因为就是他的一些言论的问题，那么被学校给解雇了。但美国和北大合作的一些学校，包括其他的一些学校，也有一些教授，美国教授就是联合呢支持夏业良教授。
威斯利大学，
那威斯利女子学院。
在
美国呢有很多人就质疑说美国有一些高校为了某些经济上的利益也好，哪一方面的利益也好，和中国的大学去合作，但是牺牲了美国大学的比如说自由的民主的这样的价值观，你怎么看？
这些学校就是各有各的情况。我觉得是有这个危险，肯定的。而且那么多的那个美国大学那么积极到中国去是跟金钱有关系的。我原来说的美国的很多那个州那个县市都有中国利益，有他们自己的对华政策，很多美国的大学也一样。而且现在很多美国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他们开始很依赖来自于中国的可以付4年的州外学费的这些学生。他们现在是需要这些钱，他们也很想找一些中国的赞助商等等。所以那些校长到中国去就是建立这些关系，或者是在中国拿到一个地方政府或者某一些部门的一些钱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所谓的美国的校区在中国。然后他们主要就是要吸引很多中国的硕士生以很高的学费攻读一个所谓他们本校的一个学位，这些都是 是有它的内在的危险，是影响我们的那个教育的那个质量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所有的这些项目，我们应该是一个挺怀疑的一个态度。同时的话，你刚才说是润物细无声，这些是个过程，是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原来我80年代末到中国去，然后批评中国的这个那个，说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改，对不对？那个孟子也说，如知其非义，四素义以何待来年。所以我是个很艰辛的那个美国人，我就应该马上改，对不对？那很多中国朋友跟我说，这是个过程。开始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找个借口，慢慢来，这是个过程，这个是借口。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借口，可是有时候这个也是智慧，这个也是事实。所以这些美国的高校到中国去，我敢肯定有一些大学是牺牲了他们的那个价值观，或者是在某一些事件当中会背叛，会违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同时的话，他们是会逐渐逐渐的影响中国的高校文化，和中国的那个目标，中国人的一些期望。虽然我们也许会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让步，长期来讲，我们要问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自由，或者是美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大学的那个样子的。我们回顾这30年的这个过程，虽然有很多我们挺遗憾的一些事件发生了，总的来讲，中国的大方向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的。
再不过还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学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不能不提你曾经做过6年主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中国南京大学的这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有幸在这个中心是第一期学生，你做过这个中心的6年的主任。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一个机构作为一个实体，从86年建的时候，当时是可以说是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建立的一个第一个一个这样的真正的一个教学实体，就是在日常工作当中啊，你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教学内容啊，讨论的话题啊，有没有被批评过你牺牲了美国大学或者牺牲了美国人的价值观而去向中国的当局去妥协？因为是共同管理这个中心。
也许有人在我背后批评我，我不知道啊。可是有关那个霍大那个南大那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个学术自由情况，在我们的中心之内，我们是非常自由的。所有的那个那些学生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写什么研究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的那个美方的教授在他们的教室里面，他们讲授这个那个的，他们的那个自由度跟在美国的自由度一模一样。我们的图书馆是不受审查的，我们有很多在中国国内给审查给和谐的一些书，不允许出版的书，在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的中国的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带回他们的那个家看一看。那些中方南大的那些教授，他们在他们的教室里是否因为某一些原因限制他们自己的，这个我不敢说，这是他们的事儿。他们也有学术自由，是包括审查自己的自由在内，对不对？我没有听很多美国学生说他觉得他们的老师不说实话，他们有时候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有所批评。可是我觉得总的来讲，霍大南大在学术自由方面做得非常好。
戴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好，
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的中美研究所的所长戴博到演播室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谢谢戴博。稍后呢，我们要邀请专家分析中国的单独二胎新政策是否能解中国的问题。不要离开，马上回来。